听众朋友，面对朝鲜的导弹与核武威胁，日美英韩等国密切磋商应对策略与措施。日本政府周四邀请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出席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特别会议，围绕朝鲜局势等分享信息。日英两国在联合训练、防卫装备品开发等安全领域增进合作。法新社指出，邀请外国领导人出席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特别会议，这在日本十分罕见，迄今只有两次。上一次是2014年，日本曾经邀请过澳大利亚总理出席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特别会议。特蕾莎梅本月30日下午抵达日本，这是他去年7月就任英国首相以来首次访问日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过在京都宾馆设晚宴款待等，欲建立互信关系。安倍晋三和特蕾莎梅30日晚在京都举行非正式会谈，并共进晚餐。双方认为发射弹道导弹、飞越日本上空等朝鲜的挑衅行为是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绝不容许，就继续加强施压，达成了一致。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相小野四五点周四上午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举行了电话会谈，针对朝鲜发射的飞越日本列岛的弹道导弹，双方一致同意日美紧密合作，以看得见的形式进一步加强施压。这意味着美军与自卫队将开展联合训练等。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也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举行了电话会谈，就合作促进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新的对朝制裁决议达成一致。小野在电话中强调，对我国的安全保障来说，这是程度有别于以往的严重威胁。他还就日本政府决定引进的陆基宙斯盾级系统再次向美方寻求合作。马蒂斯提到了通过提供美国的核保护伞加强遏制，并明确表明对日本的防卫承诺不会动摇。小野寺在会谈后在防卫省就看得见的压力的具体内容对媒体表示，现在也在与美军开展联合训练等，所谓看得见的压力就是让这种形势变得更加紧密。他还称双方相当具体的交换了意见，我还请求美方协助日本提升反导能力。具体措施除了今年5月已经根据安全保障相关法首次为美国军舰提供的日常防护外，还包括美国核动力航母与海上自卫队的护卫舰、美国空军的战略轰炸机与航空自卫队的战斗机联合训练等。共同社指出，外长会谈确认了为阻止朝鲜开展核试验和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在联合国安理会合作应对的方针。河野在会谈后在外务省对媒体表示，双方商定将在安理会向朝鲜发出明确信号。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也分别与英国外长约翰逊、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以及以色列和埃及的两国外长举行了电话会谈，确认合作应对朝鲜问题。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兼外交部部长助理孔玄佑30日在北京与日本国会议员团举行了会谈，就朝鲜发射弹道导弹表示，中国赞成加强施压，对加大对朝施压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中国过去一贯对加强施压态度谨慎，可见此番对朝鲜屡次挑衅行为的不满进一步升级，可能会对有关联合国安理会追加制裁的讨论造成影响。公民党众议员远山清彦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透露，孔玄佑就朝鲜核武及导弹开发表示强烈的批评，称不会给东北亚安保带来任何利益。他再次强调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必要性，并表示请不要误会，并不是想开展对话而减弱施压力度。韩国方面，韩国军方8月31日表示，当天下午，美国的两架 F-35B 隐形战斗机飞抵朝鲜半岛上空，与韩国空军进行联合军事演习，以应对朝鲜发射火星12中远程弹道导弹。美联社也报道说，美国的 F-35B 隐形战斗机和轰炸机飞越韩国领空，向北韩展示武力。韩联社报道说，这两架 F-35B 战斗机从美国驻日基地起飞，飞抵朝鲜半岛上空。该飞机是韩国空军明年即将采购的基本型战斗机 F-35A 的升级版，具有直升飞机的垂直起降功能，可搭配海军两栖登陆舰等比航空母舰体型较小的战舰使用。 据悉，美国为了应对朝鲜的挑衅，采取攻击性的防备态势，除 F-35B 以外，还将在朝鲜半岛部署远程战略轰炸机等战略武器。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30号会见正在访美的韩国防长宋永武。马蒂斯在会谈时就美国对朝鲜政策向记者表示，绝不会脱离外交手段。马蒂斯在会晤中重申，美国将履行包括延伸威胁战略在内的对韩协防承诺，并强调朝鲜不管采取何种攻击，都将面临有效有压制性的应对。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解说节目。